弟兄姐妹平安。那一天我是因为不能去那个退休会，在结束的时候王苗就讲了，我们这边继续有敬拜还有见证。当时我心里就想，因为人比较少，我可以抓这个时间来见证。马太福音23章32章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约翰福音13章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见证是让弟兄姐妹共同分享我们得到的福杯，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我的看法是，见证的弟兄姐妹多了，我应当让一让。本来听说张弟兄今天要见证的，我希望他第一个上来。如果时间空着，我们就应当抓紧时间，不需要谦让了。使徒行传里面1章8节告诉我们，见证是让弟兄姐妹是这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我的见证。我也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姐妹，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多多的为主做见证。我想在进宅门之前，我是全身是个罪人，这是的确是这么回事情。姐妹把我带到宅门进了以后，我有光照，有圣灵在引领我，让我改掉旧我，新的东西在我身上成长。所以我觉得能够改造老我这些坏的东西罪行，新的生命能成长，我们不是在荣耀神吗？所以我认为见证是这样的。过去我的确是一个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人，解放前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当时又比较小，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更谈不上种什么东西了。解放以后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只能去读不收学费的不要钱的中专师范，后来再去读师范大学，吃住都在学校里面。59年被分配到郑州工作，进校不到一周的时候，当时的党领导把我们这些年轻的老师带到大棚里去参观，并指着一片绿油油的草问我们这是什么。我思想斗争了一会儿，想应当是麦子吧，错了，实际上是韭菜。真的韭菜和麦子我一点不分不出来。后来文革开始了，把大大小小的所谓的臭知识分子从楼房搬到简易的平房去住，前后都有院子。我也跟着其他的老师们学习了养鸡，鸡也认得我了，只要我一到家门口开门，那几个鸡就跟着我屁股后头进门了。那么一个小小的平房怎么能养5-6只鸡呢？我是找了一个大的那个筐，筐中间一个杆子把它插在那儿，一部分鸡就蹲在下面， 一部分鸡就在上面，我就是这样，倒是那个时候学会了养鸡。12年以后调到马鞍山，8年也是吃食堂，也没有地给你分的房子，前后都没有地，讲了这些，从来没有挖地种过一根葱。退休以后93年来到美国，国内蔬菜一片叶子在美国也看不到，当时888可能有没有这个油，我觉得还是一个问题，好像还没有。后来从北边搬到南边，有了大片的草地了，才开始学习种地。我们种地呢，女婿不喜欢我们破坏这个草地，所以怎么种呢？就摆在盆栽，一盆一盆的盆栽，每年都是李白把山芋发了芽给我，让我种山芋叶，种的也很好。吴婆爸爸呢带给我那个丝瓜籽，那个丝瓜籽是长的，就是这个样的，我特别喜欢。这个盆栽丝瓜呢每年都生很多，大概我们南边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也吃到丝瓜，也吃到山芋叶的。从种到浇水到收成，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后来种的时候呢，发现腿有问题了，我就问李白，我很多事情请教李白，李白就告诉我，你拿个垫子跪在地上来搞草，来整理进行操作。双腿不能爬楼以后，也就是新冠开始了，我们才搬到平房，那时候楼梯不能爬了，腿疼得不得了。到了这个奥丽莎这边来是平房，我们是住得很好，也不要爬楼了，但是每一根葱也要刨到3/8或者是泛芽或者是凹底，但一直吃了。后来怎么办呢？吃了茶经组的姐妹种的各种蔬菜，特别要感谢那位姐妹，这几年来起早摸黑，还要拉牛粪浇水，辛辛苦苦的耕耘，今年又特别热，收回的蔬菜一捆捆的炸好，带到教会给弟兄姐妹品尝，我们大概都享受到，都吃到的。相比之下，即使我很年轻也很健康，也绝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像这个姐妹这样的做到，所以主的爱在她身上彰显出来，我只有感恩主耶稣带领我们弟兄姐妹逐渐成长。当我分享到姐妹种的菜时，我也分给弟兄，谢谢姐妹和其他的姐妹们。歌词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是我见证这个方面，我觉得很感谢这位姐妹，也感谢其他的姐妹。下面第二个，爱中忍耐，忍耐中有平安和喜乐。今年5月下旬21号小外甥举行婚礼，大家都知道的，22号大外甥当了爸爸。5月下旬短短的这个下旬几天，家里2件大喜事，我们感谢主。当我和徐弟兄把我们推上这个正外公正外婆的时候，我也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老了。5月下旬这个双喜给我们带来了是更多的喜乐。小曾孙女出事了，我大女儿通知我们，妈妈你们要打针，我 我们一听哦，看看小孩子还要打针，这个真是不像话。然后我就问圆珠，我说你到那边去服侍外甥女打针吗？圆珠说打针，打针。最后我们才跑到 CVS 打了一针，以后才能看他。看到小孩打针，我们去看他的时候，那时候还在月子里面，我打过针了，就抱着小孩子抱了一会儿。但是呢，我前面四个外甥全是我带的，我也没打过针，可能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关系吧。好，小贝贝生下来三天，这都是他们打电话过来讲的，就他吃的奶从旁边进不去了，马上他爸爸妈妈就把他抱到医院里。你想孩子不管多小，我们大人也好，到了医院里会不给你看病吗？不可能让你走了，总是这样检查那样检查，即使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只要到医院他总要给你检查的。他们什么原因呢？三天以后孩子的奶不能进去，从这个嘴巴流出来，吸不进去。我认为是孩子的胃是很，而且很小，他要拍啊，这个怎么都不懂呢？他的空气要拍出来，我就跟明明讲，他们把他竖起来，要拍拍背，打一个嗝，出来以后马上再吃，他就能够吃下去了。明明说不能讲，讲了以后他们不开心，他们有他们的做法，那没办法。到了医院里，这个小孩子又是抽血又是插胃管，你想想看，三天的婴儿还要插胃管，我当时心里是很心里很痛的，但是不能讲啊，心里非常急，你不能讲他们。后来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就在礼拜天，我就想到主的话嘛，金苹果要掉到银篓里，让他能够接受。我以前是不会这样做的，我是很，我大学里面的外号叫机关枪，有什么就放出来，没有考虑到。但是这个不行，在这儿绝对不行，尤其是我们第四代的。那么礼拜天的晚上，我想布兰登已经空一点了，我就打电话，我说布兰登，你在喂孩子的时候你要拍拍他，喂了以后就拍拍他，他打一个嗝出来你再进行。还有我说你们喂的时候要把孩子的头摆在这儿啊，他们怎么喂啊？我不晓得，圆珠他不会这样的，他们这两个手掐了头，掐了头颈，就这样的，就这样喂。我真搞不懂，又不能讲，不知道是不是这边医生教的还是怎么回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拍他打出来，另外抱了孩子以后头要摆在你的这个手腕下，他就很舒服。我讲了以后，我说不然呢，你想想看，你们四个人都是婆婆带大的，亲手带大的，你们哪个人有病啊？你们三天，你们生出来三天以后会送到医院吗？他说是的，知道了。他讲知道我也很开心了。后来呢，又看到他们不团的放照片放过来，照片放过来呢，是狗，狗跟他亲。这个你看，我又打电话，我就是慢慢的，我就在他们帮忙的时候我打电话，我说 Brandon， 你想想看，狗带到外面大小便，他都要到处闻，他的嘴一定碰到大便或者小便，他才能够大便或者小便出来。我说这个你到底懂吧？我也懂啊，你也应该懂。但是他大便小便回来以后，你们有没有给他擦擦嘴巴呢？有空给他擦擦嘴巴，开开干净呢？没有吧，一次都没有。你把这个狗跟这个小孩子嘴巴亲，他不是有细菌要过给小孩吗？我说这个你不管怎么爱狗也不能爱到这种程度。我说你们要相信事实，你们小时候我就不把狗放在你们嘴巴里亲，我说你们要注意着，万一有什么细菌进去以后，小孩子又要到医院了。 我想我就这样的慢慢的讲，你不能当时讲不行。所以他就在电话里面知道了，然后我再讲一句，婆婆想你，我也想你，再拉好我们之间的关系，让他相信我讲的话。我们在家里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像主耶稣那样谦卑忍耐。有一次不是关车库门吗？关车库门一次，我说关了，徐弟说没有关，他又兜了一大圈，这个事情我见证了。回来以后我说关了吧，他马上就发火，关了以后我不知道，我再转一圈有什么关系啊？要是以前我讲过的，我就要跳下来了，我也不跟你到教会去，你这么发火。现在没有，通过这一件事情，现在每次只要我们两个人出来，我总是讲一句门关了，我声音耳心很大，因为他耳朵有点聋，门关好了，每一次我都不会忘记这个，让他记住，他就晓得门关了，也不会有矛盾了。所以我们在听道、行道、查经、交通，就是努力学习主的真理，让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老我减少，主加多。我的合场，我的合场主要是在家里，所以我在这个合场里面得到主的造就，有了新的生命，感谢主。主是爱，是恒久忍耐，忍耐有平安，有和睦，有幸福。谢谢。
关车库门了吗？所以弄得我好多次都要跑回去。
你要谦卑一点，他不要听我的话来听他。
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嘛，我就说啊、我就是给大家读一下，就是因为我就相信一个，就是出埃及记23:20说啊啊、看啊，我要差遣天使走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所以我就相信这句话，我就真的是带着孩子，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就回国去玩去了。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回去，因为等这那会儿早的时候是2018年回去之后呢，一赶上疫情就没有机会了。然后我两个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儿子明年也要上大学了，所以我也希望就借着这个机会带他们出去玩一下。但是呢，真的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就像圣经里还有一句话，就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引导他的路。因为我自己算得很好，就是我把这安排的行程安排得紧紧张张，别人就开玩笑说你这是急行军。因为我就是从今天到哪儿，然后呢坐飞机什么的，这个每一天安排的都满满的，没有一天空着。然后呢就从北京，就你像我跟你讲我们去哪，我们从北京，然后呢我们去重庆，去上海，济南，去青岛，然后呢在北京，然后呢我们还反正是各地的到处玩，然后我们当时计划还要去东北玩。然后很感谢主，就说在我临之前的话，就说我原来去上海的时候我还想去杭州那边玩，总共就4天，我还想给他排得满满的。但是真的是我知道，就说有的时候真的是人算计的很多的时候，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明天是什么。所以呢就是在路上的时候，真的是路上的时候，在飞机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儿子当时考 EP 的时候，当时就是可能是熬夜还怎么着，不知道怎么着起了针眼，然后呢还去看了医生，医生开了药，觉得没事了。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在飞机上，这个就是突然他说妈妈我眼睛不舒服，我就发现那个东西破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长的，就直接就流到眼睛里去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当时只能说等你拿水冲冲吧。然后我们转机到韩国，然后我还买了眼药水，也不管用。然后呢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带他去看医生。那我们经历了这个真的很有意思的啊，我就说这次经历的真的是到处看医生。然后带儿子去看医生的，说是结膜炎，然后点了眼药水，然后我们就带着眼药水就去重庆了。 但是真的很感谢主的保守，就是真的是真的是一路真的是平安保守我们去，保守我们各样的人，连天气都好，人家说重庆是火炉，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平均气温26度，真的很感谢主。然后呢我们去了上海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去上海的时候真的很感谢主，是主派我们主内的姐妹接待我们，张娇姐妹在那里，然后呢跟我们还带着我们出去玩。然后呢但是有一天就是刚刚在那待两天的时候，就好像是一天，刚刚在那待一天的时候，那天晚上女儿就耳朵疼的就没法忍受。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家孩子包括我自己，我们坐飞机都耳朵疼，所以我以为是这个造成的，就没在意。但是我还是头天晚上给他预约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在上海的一个耳鼻喉科的那个预约。然后当天晚上我带感谢主，我住在那个徐家汇旁边，那真的四通八达，我拐弯就是一个药店，我在那里就买了一个止疼药给他临时让他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那离地铁也很近，带他去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他的那个就是耳鼓膜就是已经发炎了，是脓肿的到像那个就是叫就是蜂蜜一样的，说再严重的话就要动手术了。那是我真的很紧张，我说我两天以后我就要坐飞机回北京，因为当时我为了时间紧凑我买的都是机票。然后呢很感谢主，就是真的那个医生很负责任，就当时给他就是抽出来，然后又做激光呢，就两天真的好了，两天真的好了，真的很感谢主。这因为他自己都说，他说这是不可能的，真的我知道有人在为我祷，因为我跟姐妹们说，我说那个跟张娇也说，我说我的孩子生病了，然后真的我真的是相信主真的保守，然后呢姐妹也为我祷告。然后呢这样呢我们平平安安到了北京。然后呢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坐飞机了，因为我飞机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痛苦，我们就坐高铁了，很感谢主，我们就是高铁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我以为这件事情过去了以后不会怎么样了。但是呢我们到青岛了以后，然后到济南的时候，老二就开始说，妈妈我耳朵疼。我说为什么耳朵疼呢？我说是不是还是那个没闭上，因为我就经常是那有时候一个就是我回来一个星期之后我的耳朵还疼，就是有的时候这我以为他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说那我们看一看。然后当时因为来不及去看医生，我们去青岛看那个陈佩爸爸妈妈，陈佩看妈妈的时候他们本人身体也不好，我们也不好意思带他，让他们去带我们看医生。所以呢我就说那个你看看，那如果没那么严重我们就不去了，因为他不发烧。然后呢就这样的话我们回到北京的时候呢还是带他去看的医生，结果发现是中耳炎哎真的是。但是我想就是神保守，他吃了药马上就好了。所以呢我是想就说真的是这一路的话，我就想就是我一直都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准备出发的路上，或者说上路的准备，都是在这样的。我就觉得一直忙忙匆匆的，就是那一直在这儿玩。然后呢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真的是吃得好玩得好啊、那个都享受得很好，真的很感谢主让我们享受他给我们世界的一切。然后呢而且我儿子就说妈妈我就是去了这些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那些自然风光。为什么？那些自然风光是上帝造的哎，我就想起那个罗马书1:20，就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让人晓得，无可推诿。所以我是想真的是他说下次回的时候我们要多看一些自然风光，真的是很感谢主。然后呢回到家里以后呢，我就觉得回到家里以后我就觉得真的，虽然说真的是我就回家了嘛，就是真的是我就在反思啊，就我们玩得很高兴，我们就是都是在路上忙忙叨叨的，就是也是玩得很高兴。但是回到家里以后其实我们还是在路上，我在想我们真的是还在路上，我们在什么的路上？因为我们在走上永生的路上。 所以呢，我是讲，就说我这个回顾来，就说我在这个五个星期左右的这个行程，我就说真的是我相信有人为我祷告，我也相信神保守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有难处。那我想就说神虽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神应许我们靠他能够得胜，我们能够走过去。这个路上可以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神的带领，这个路上也让我们学习依靠他，在这个路上让我们也知道真的是有苦有难，但是更有很多的喜乐，因为我们记得，我没有记得那些痛苦，孩子们也都没有记得，都记得那些好的，吃的好，玩的好，然后呢风景好，哎，然后这一路上真的是我们想了想，就是我们将来那个天家比这世上的还美，所以呢他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就是说就像呢真的是彼此带祷，因为我知道这我自己去的时候我就是心情很大的，因为我知道有人给我祷告，所以我就特别高兴的说去出去玩，也没有不怕什么，也不想着什么，那机票都是提前订好的，那些东西都 plan 的都好好的，但是呢就说我也不是说特别早，就是但是我是真的是就相信就是神带领，我们也就后来把那个东北的取消了，我们没有去，就是说太累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想就是说无论怎么样的话，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就是这一路的保守，这所有的事情呢真的一直的看顾，因为老公要照顾我婆婆，所以他没给我们回去。然后呢我就说也把一些话就说，因为知道有要离开父母要去大学的，要离开的这些孩子们，真的我也是说，虽然就说你们是在去大学，在大学这个学习的路上，但我们知道主也一直在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的是要信靠主。在我就把箴言三章16节三章六节，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很感谢主，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歌，就是一路我蒙救主引领，谢谢大家。
姐妹，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昨天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新闻的报道，川普总统跟普京一个会议，如果要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之间的停火，我想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想到一点最近我在就给我想到的，跟大家要分享一段神的话语，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第五章也这样讲，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这一段经文，注意这段经文，注意什么？第四章有讲到万物的结局尽了。他讲到万物的结局是什么意思？整个世界要走到一个地步，毁灭的地步。所以你们要警醒，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睡觉，是的，是在睡觉。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繁华、世界的物质所迷惑了，我们是在睡觉，我们不能够清醒起来，不能够看到今天世界走向哪里，就是要跟大家勉励的一样事情。你知道魔鬼撒旦的作为在哪里吗？魔鬼撒旦很恐怖的。以美国来讲，自从2009年，你知道2009年谁做总统吗？谁做总统？奥巴马。奥巴马的8年的总统，
把美国走向灭亡的道路，带美国进到灭亡的道路。他所执行的政策就是要人离开上帝，要把神不喜悦的事情灌输在人的脑海里面。今天魔鬼撒旦的恐怖是在哪里？魔鬼撒旦的恐怖就是迷惑人。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我们是受迷惑的一群，因为恶者魔鬼撒旦要来迷惑人。今天我们要警醒，我们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这张白纸谁来把一生的道路，谁来把他的思想写在这张白纸上面？凡是写在这张白纸上面的话，就是会带领他一生的道路。你会把你的孩子交给老师去教吗？你会把你的孩子交给电视的节目来灌输思想在他里面吗？你会把你的孩子交给他的同伴来带领他吗？今天我们的父母就是为了赚钱，两个夫妻两个人在工作，就是为了拼命的赚钱，以为说我本身我在贫苦的家庭里面长大，我本身我很贫苦，我不要我的孩子贫苦，所以我拼命赚钱，要我的孩子有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衣服穿，最好的食物吃。可是到最后，我们的孩子走向哪里？我们的孩子走离开了神，这是很可怕的一样事情。所以我在牧会的时候，教会牧会的时候，常常勉励弟兄姐妹一样事情：你们两夫妻如果能够的话，不要两个人一起工作，一个是在家里好好把孩子带长大，这个是最好的投资在家庭里面。今天我们要警醒谨守，不要沉迷在这个世界里面。今天世界的可怕在哪里？世界的可怕就是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是被污染的。魔鬼撒旦把毒素放在我们的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享受，在世界享受，我们忘记了一位神必须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做领导的工作。我们的一生要由神来带领，而不是由魔鬼撒旦来带领我们，不是让魔鬼撒旦来使我们走离了神的道。今天世界走离了神的道，我们不要神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预备迎接主再来。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们要准备好好看看最近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可怕的，看看俄罗斯那边的海啸，很大的海啸啊，很大的那个地震海啸，看看这个日本 的地震随时都会发生，美国西岸随时会有很大很大的地震。耶稣基督讲什么？马太福音24章讲会有大地震，末世来临了。 末世已经到了，让我们把我们的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以神为主，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警醒。
还是因为我们需要